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悠然人生路，纵横两极间》，作者何建宗。为了科研，我曾五赴北极，两造南极。初到极地，内心的雀跃难以形容。它的景色好似一张巨幅的白纸，默默见证着地球悠远的历史，在宁静中等待着科学家们来探究各种真相。在晶莹的冰柱中，在蔚蓝的大气层里，在怒吼狂啸的风暴间，在冷的冒汗又立刻冻结成雪气的艰苦气候里，每一处都蕴藏着千万个奥秘，令热爱追寻科学真相的人为之着迷。不过极地的气象诡变多端，冰川虽然气势磅礴，鬼斧神工，但处处危机四伏，一不小心随时就可能会丧掉性命。所以每个人都要小心翼翼，不能有半点轻忽。总之，在博大精深的自然面前，众学者和探险家们无不谦卑俯首，感叹于穹苍的伟大和自我的渺小。用为生存而搏斗和出生入死来形容极地科研人员和探险家们的处境，实在是一点也不过分。屈指算来，我遇上的生死一线间的境况有三次，高度危险的情形也不下五六回，而其他危险的时候起码也有六七次。现代科技比人类历史任何一个年代都发达，在天上我们有卫星定位仪替我们指示着方向路线，它那超高像素的地理监察系统让我们对地面的情况了如指掌。考察队员们身上穿的都是以创新原材料合成的御寒衣物，出发时我们也已经装备了最符合医疗指南的药物和最有营养的食品，同时我们也会随身携带最先进的通讯器材，以便提醒救援队伍及时出发前来营救。可惜生命依旧缺乏确凿的保障，每年仍会有数宗令人悲痛的意外事件发生。复杂异常的自然界总爱教训人类莫要骄傲，它常以难以捉摸的变化来挫败我们的锐气。考察队员务须万分警惕，不可有丝毫的狂傲，否则生命危在旦夕。在摄氏零下四五十度的低温下，狂风只要吹掉你一只手套，在不足半小时内，那裸露于冰雪中的身体部位就会冻结，并成为你致命的杀手。若为了方便而脱掉能够滤掉紫外线的眼镜，雪地上强烈的反射光就能在20分钟内导致眼睛出现雪盲，从此视网膜彻底被破坏。暴风经常以时速几十海里的强度吹刮，就算是最先进国家科研基地的人员也只能通过祈求来自保，岂敢对自然界说三道四。而说来又叫人惊讶的是，从我考察所见，极地冰盖的平均厚度达2000多米，虽然终年霜雪皑皑，在暴烈和瞬息万变的狂风呼啸下，极地并非了无生气，海狮、海豹和企鹅竟能适应生存，悠闲自得。地衣和苔藓等生物坚毅顽强，在悬崖、在冰隙、在雪下滋生，英姿飒飒。有些冰藻可以在冰层下几米处进行光合作用以自我供给，令生物学家们啧啧称奇。亲临其境， 我深深领悟到圣经创世纪里所云的万物各从其类，上帝看他所造的为美好的深刻含义。宇宙原来是个有情天地，造物主以其神奇的力量铺陈万象，令世界秩序井然。极地就像是一本无言的经卷，演绎着上帝的款款真情，真叫人心生敬意。在绿次的考察中，其中一次较危险的极地考察要算98年7月在北极巴芬海划独木舟的那一幕了。极地的夏天比较风缓日丽，我们穿上防水厚衣，每天划艇7到8个小时向采标本的地点迈进，一路上目不暇接，下面是蔚蓝的深不见底的约3000米深的大洋，两边是成千上万的各具风姿的冰山，偶尔天雷地动，原来是远处的冰崖塌陷，激起数十丈高的浪花，声音在零分贝的环境中娓娓激荡，让人叹为观止。突然有3位独角鲸在不远处出现，经验告诉我们，他们只要稍向独木舟接近，轻摆尾巴，那波浪就完全可以将我们的划艇翻掉，持艇上之人掉进只有摄氏-1度的冰海中，必死无疑。那时唯有收住桨，屏住气息，心中默祷，求上帝保佑，让独角鲸快点离开，以保存生命。记得当时还可以清晰地听到鲸鱼砰砰的心跳和它的呼吸声，和我们乱蹦乱跳的心率相应成趣，真可谓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大自然。而2001年底考察南极则是另一番景象，我们在研究船上颠簸10多天，不停地经受超过20米高的巨浪的冲击，左摇右摆，前俯后仰，至此才明白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真意。南冰洋是全球风浪最大的海域，它地处于地球的最南端，一望无际，海流仿佛是来自海底深处扭动着的陀螺，加上西风带的强风推波助澜，刮起如墙的巨浪压在船身上，就算是排水量15000余吨的研究船，还是在惊涛骇浪中被抛上抛下。在南极海睡觉的时候，也有如小鸟在飞翔，躺在硬板床上，竟有最柔软的弹簧床垫的感觉。有好几天，波涛拍在船舷和甲板上，声音大得如同重量级拳击手不断挥锤击打铁板的感觉，震耳欲聋，令人只能瑟瑟发抖，缩在角落里。我和其他科学工作者们谨守岗位，冒着眩晕和呕吐去收集样本，内心真是惊骇于自然界的浩瀚无比。而让我毕生难忘的最危险的一次经历是在1999年，当时在北极海，我孤身一人，不慎踏破浮冰，掉进了3500米深的北冰洋里。其实我曾经在1993年乘橡皮艇在南极乔治黄岛附近遇上过风暴，拼死驾艇挣扎了30分钟才闯回内湾，侥幸捡回一命，因此早就明白 Antarctica is not a game， 南极洲不是来玩命的，这句话的基本道理。遗憾的是，那一回我仗着自己曾往返过极地几回，一时心高气傲，忘记了不可单独外出的安全守则。人在骄傲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最危机四伏的时候。我记得当时脚下一软，身子马上下陷，在电光火石间，我意识到这回是必死无疑，悔恨和惶恐真是难以形容。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突然想起了那位我从小信靠的上帝，于是立刻祷告，向他呼求拯救。说也奇怪，突然间我感到有力量在下面撑着我，而理智也从害怕中恢复过来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竟能穿着大衣和皮靴在冰海中浮起， 不仅没有让自己淹没在冰层之下，而且还能够在挣扎了五六分钟以后，以一个鲤鱼打挺重新爬上了一块固定的冰。还记得当我重新双脚踏地的时候，两只手因极其疲惫而软软地下垂着，两行冷水缓缓地从我的衣袖子里流出，刺穿了积雪，而在它的前面竟然还有一排水点，那是我头上滴下的冷汗。在那一刻，我禁不住跪下，衷心感谢上帝大能的救赎。最后我竟还能穿着湿透了的衣服，顶着强风和低温，步行了约30分钟返回了临时基地，身体居然安然无恙，让队友们惊讶不已。当我重返香港，向太太追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脱险经历时，她脸上居然没有丝毫的惊讶。她淡然地告诉我说，她和教会一群年长的基督徒们，在我起行之后便不住地为我祷告，相信上帝必保守我。听了她的话，我立时高声赞美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上帝。印证前文，我们实在不应该对自己有过分的狂傲和非理智的信任。出身于浩瀚的宇宙间，每一个出色的科学家都要低首默认，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其他，乃是不知分寸的自我狂傲。千百年来，我们不断地钻研科学，对知识的了解恐怕仍不及万分之一。现代社会虽然投入大量资源开发科技，但现代人对自然规律的掌握仍然极其肤浅。豪言人定胜天者，其实是自不量力的井底之蛙。回想当年泰坦尼克号下水时，船主岂不夸口说，这是一艘用最新科技建造的，上帝也不能使之沉没的船吗？然而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成了历史上罕有的海难惨剧，这个夸口转眼之间就成为了笑话。是的，极地的经历有如当头棒喝，提醒我凡自高的必降为低，凡自卑的必升为高，人类必须谦卑下来，放下骄傲。从此以后，我更加深切地明白信仰的可贵，并常常依靠祷告得力，奔走人生路途。诚然，知识和科学进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人们的生活，但绝不能成为人生的主旨、目标和终极的盼望。对我而言，如今学位、名利和享受不过是身外之物。作为宇宙中的一员，我尊重万物的被造。漫漫人生路，我但求燃烧青春，以才干和信仰服务社会，无愧于自然，无惧于营建，造我的主。